结论，不再噩梦。去年圣诞节前没多久，我站在华盛顿特区某间沃尔玛百货的孩童专区前，手上拿着购物清单，一边盯着玩具，一边说服自己不要乱买。就在那年，我主动表示要领养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并从救世军团体 Salvation Army 那里拿到一张礼物清单，必须购物后送去一袋没有包装的圣诞礼物。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对清单上的每项建议都不太满意。睡衣，穷人家的孩子才不穿睡衣，我们穿着内衣跟蓝色牛仔裤就睡了。直到今天，我都觉得睡衣是无谓的精英玩意儿，就跟鱼子酱和电动制冰机一样。我本来看上一只电动吉他，觉得似乎好玩又能丰富孩子的生活，但又回想起之前外祖父母曾送过我一台电子琴，结果被妈妈的其中一位男友恶毒的大骂，把那该死的鬼东西给我关掉。我也没买教学辅具，怕显得姿态太高，最后还是决定买一些衣服、一台模型手机以及一台玩具消防车。在我的成长阶段，身边所有人都没有钱好好过圣诞节，但现在的我身处在有钱有势的世界，还可以慷慨地为贫穷人家的孩子买礼物。许多知名法律事务所都会赞助加入天使计划，其中每名律师都会被分配到一个孩子和一张礼物清单。亚莎之前工作的法院鼓励他们在节庆时认养孩童，每个都是之前家长曾受审或入狱的孩子。计划推行人希望让这些孩子收到来自他人的礼物，他们的家长或许就比较不会为了买礼物而犯罪。此外，海军陆战队也会办送玩具给孩子 Toys for Tots 的活动。于是过去几年圣诞前夕，我都会在大型百货公司为从未见过的孩子买玩具。每当购物时，我总会重新意识到，无论孩提时的我属于美国哪一个社经阶级，总有人情况比我更糟。他们或许无法从慷慨的祖父母手中收到圣诞礼物，或许父母因为财务艰困而被迫犯罪，而非仰赖发薪日贷款，才有办法在圣诞树下为孩子准备好当红玩具。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练习，毕竟匮乏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的我过得有有余裕，这些购物时的反思能够再次提醒我有多幸运。不过这种购物行程也会让我回想起在我小时候，圣诞礼物很可能引爆家务纠纷的地雷。每年接近圣诞节时，跟我现在逐渐习惯的舒适物质世界不同，那些住在我童年街区附近的父母依惯例开始担心要怎么让孩子过上一个不错的圣诞节。而所谓的不错，必须靠圣诞树底下的礼物丰盛程度来决定。如果你的朋友在圣诞节前一周来家里，发现圣诞树底下一片荒芜，你通常会忍不住辩解，妈妈只是还没去购物，或者爸爸有一张年终的大笔薪资支票，只是还没拿到，之后他就会买来一堆礼物。这些借口全是为了掩盖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都很穷，再多忍者龟纪念品都改变不了这项现实。我们的财务状况不算好，但仍想办法在圣诞购物时投入稍微超出负担的金额。我们办不了信用卡，但没钱有没钱的买法。你可以在支票填上未来日期，所谓 填池日期。这样卖家必须等你户头内有足够金额时才能兑现。你也可以去借发薪日贷款。如果这些都没用，你还可以去找孩子的祖父母辈借钱。我就记得之前好几年的冬天，妈妈不停恳求姥姥和姥爷能借她一点钱，好让他们的外孙与外孙女过上一个好圣诞节。他们总觉得妈妈对于好圣诞节的理解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会妥协。这场面通常会发生在圣诞节前一天，然后到了圣诞节当天，我们的树下会高高堆满时下最流行的礼物，同时我们家的存款也从微不足道逐渐归零，甚至开始负债。在我还是婴儿时，妈妈和林夕曾发狂似的想买到泰迪熊华斯笔，但因为太受欢迎，当时镇上每间店都没货了。那只熊实在很贵，而且我才两岁，没买到其实也没差。不过林夕仍记得自己为了这只玩偶浪费了一整天。妈妈不知从哪听来消息，有个男人愿意分售手中其中一只熊，但价位比市价高出很多。于是他特地开车去那个男人家拿回那份礼物。有了这份礼物，家中那个还不会走路的小男孩才能拥有梦想中的圣诞节。不过我只记得多年后，我在一个盒子内发现那只老旧的泰迪熊，它身上的毛衣破烂，脸上都是干掉的鼻涕。我是在圣诞季节才知道有退税这回事，但以为这是政府无条件送给穷人的钱，为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必为了去年乱花钱的过错而痛苦。所得税退税是我们的终极救星，几乎所有人的圣诞假期座右铭都是买这些一定没问题的，之后再用退税支票就能支付。不过政府的计算方式很难预料，每年一月初，当妈妈从税务机关回来，我就得面临人生中最焦虑的时刻之一。有时候退税金额会超出预期，但有些时候妈妈会发现因为自己的信用不如想象中来得好，山姆大叔送回来的钱不够解决前一年圣诞假期挥霍后的负债。这下我的整个月就差不多毁了。俄亥俄州的一月总能令人无比沮丧。我一直以为有钱人跟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差不多，只是比较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买的礼物也酷很多。不过小阿姨生下邦尼罗斯后，我突然发现他们家的圣诞节气氛有一点与我认知的截然不同。跟我儿时所养成的期待不同，他们送给孩子的礼物相对普通，没有一定要送两三百美金的礼物给每个孩子的执念，也不会因为孩子没有收到当下流行的电子玩物而担心。雅莎常在圣诞节时收到书，我11岁的表妹邦尼罗斯甚至要求家长把买礼物的钱捐给中央镇有需要的人。令我震惊的是，她的家长也同意了。他们没有用礼物的价值来定义全家一起过圣诞节的价值。你想怎么定义这两群人的本质及送礼方式都行，贫富差距、教育程度、中上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不过确实，这两群人的世界确实渐行渐远。身为一位经历两种群体生活的文化移民，我非常清楚意识到其间的差别。有些时候，我会几乎出自本能地轻蔑那些精英。比如最近一位友人就在句子中用了虚谈错构 confabulate 这种做作的词汇，我听了只想尖叫。但我也得承认，他们的孩子确实过得比较快乐、健康，他们的离婚率较低，上教堂的频率较高，整体寿命也较长。我们老在奋力追求高价礼物，这些家伙却随手就能打败我们。但我终究得以摆脱家乡文化中最糟的那些部分，尽管对新生活仍有点不自在，但也实在没什么好抱怨。毕竟这正是我儿时所梦想的生活。太多人帮助打造出我的梦幻生活，无论在哪一个人生阶段或环境，我总能找到愿意支持或栽培我的家人、精神导师或挚友。但我总忍不住会想，要是我没有遇见他们呢？我回想起高一生活那年，我差点读到被退学，也想起妈妈走进姥姥家要求借一泡尿的那天早上。又或者在更久以前，我是个多么寂寞的孩子，拥有两个爸爸，但几乎都见不到面。于是姥爷决定挺身而出，在有生之年尽力以父亲的身份好好照顾我。又或者是当妈妈住在乐界中心时，我和林夕住了好几个月，她还是个青少女，但仍像个母亲一样全心看顾我。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姥爷在我的玩具柜底下装了一只秘密电话，好让林夕可以在妈妈失控时打电话给姥姥和姥爷求救。我真的曾好几次濒临堕落深渊，现在回想起来都背脊发凉。我还真是个幸运到不行的混球。不久之前，我跟一位名叫布莱恩的年轻男子一起吃了顿午餐，他让我联想到15岁的 JD。 他妈妈跟我妈妈一样有药瘾，他则跟我一样和父亲关系复杂。他是个个性很好的孩子，善良又安静，这辈子目前为止几乎都待在肯塔基州的阿帕拉契山区。我们一起到当地一间素食餐厅用餐，毕竟这地方也没什么其他地方好去。用餐过程中，我发现他有一些少见的奇特习惯，比如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奶昔。明明是个每句话都会以请、谢谢作结的礼貌孩子，拥有这个习惯似乎不太合理。他很快就把食物吃完，然后开始紧张地观察周遭所有人。我看得出来他有个问题想问，所以我把手搭上他的肩膀，问他是否还需要吃些什么。对，他不愿对上我的眼神，最后才很小声地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点一些薯条。他还饿。当时是2014年，我住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眼前却有个想多吃一点但不好意思开口的孩子。愿上帝拯救我们。就在我们见面后几个月，布莱恩的妈妈就意外过世。两人已经多年没住在一起，外人大概会以为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大，但他们错了。像我和布莱恩这类孩子之所以和母亲失联，纯粹是为了生存下去，但绝非不在乎。我们从未放弃对家人的爱，也总是希望所爱的人有一天能改变，只是理性考虑之后，或者受限于法律，我们选择自保。布莱恩后来怎么了呢？他没有姥姥和姥爷，就算有，行事风格也跟我的姥姥和姥爷不同。他有支持他的家人，所以不用进入寄养家庭，但就算曾有过所谓的正常生活，继续拥有那种生活的可能也早已消失。 我们见面时，他的母亲就已经永久失去他的监护权。明明才过了15年人生，他已有过多次童年创伤经验。而再过没几年，他就得针对就业与教育做出重要决定，而且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不见得知道如何处理的决定。他拥有的机会全部取决于身边的人，他的家人，我，我的亲友，我的同类人，以及整个乡巴佬族群。因此，如果要确保他真正拥有机会，我们整个乡巴佬族群都天杀的必须活得清醒一点。布莱恩本来就已经拿了一手烂牌，母亲过世只不过像是多拿了一张烂牌。不过他还有拿到其他好牌的机会，而那机会仰赖的正是我们社群是否能给予他力量，让他觉得能够掌握命运，或帮助他在面对无能改变的可恨处境时有个庇护之处。另外仰赖的是他能否得到教会资源，并懂得基督对于爱、家庭及人生目标的教诲。最后，假设真的有人挺身而出带给布莱恩正面的影响，我们也得确保这些人能从邻里身上得到情绪及精神上的支持。天杀的，我相信我们乡巴佬是地球上最强悍的一群人。我们会拿电锯去找那些胆敢侮辱我们母亲的人，我们会为了保护妹妹的名誉逼人吞下棉内裤，但我们知道该如何为了保护像布莱恩这样的孩子而硬起来吗？我们有办法意志坚定地打造出帮助孩子进入世界而非更加退缩的教堂吗？既然我们这么强悍，能不能看着镜中的自己，承认自己的作为根本就是在伤害下一代？公共政策能提供帮助，但政府终究无法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回想过去，我们有一栋拥有超过100年的祖宅，但表舅麦克无法信任邻里，知道他们一定会入侵毁损房屋，所以被迫卖掉那栋房子。姥姥不愿意为外孙买脚踏车，也是因为就算搁在前廊也确实有上锁，脚踏车却还是会被偷走。晚年的他常常门铃响了也不敢去应，我们后来才知道，因为隔壁有个身体强健的女人，总是吵着找他要钱去买药。这些问题不是政府、公司或其他人的错，是我们的错，当然也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们不用像加州、纽约或华盛顿特区的精英过着一样的生活，不用在法律事务所或投资银行每周工作100小时，也不用在鸡尾酒派对上社交，但确实需要为所有类似 JD 或布莱恩的孩子创造一些得以翻身的机会。我无法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我知道必须停止责怪奥巴马、小布希或任何面目不清的公司，并开始问自己，我们究竟可以如何改善现况。我想问布莱恩是否和我一样会做噩梦。将近20年来，我总是不停做类似的噩梦。第一次是在7岁，我当时在布兰顿姥姥的床上一下就睡着了，却梦到自己困在一间树屋内的大会议室里，仿佛一群齐伯勒妖精 Kibler Elves 开完大型野餐派对后留下几十张桌椅，我身边还有林夕和姥姥。此时妈妈突然冲进来，沿路把桌椅抓起来乱丢，一边还不停大叫，但声音听起来机械化又扭曲，好像受到收音机静电干扰。姥姥和林夕往一个地面上的洞狂奔，底下应该是离开树屋的阶梯，我却落在后面。等终于快到洞口时， 妈妈已经追到我身后，就在她快抓到我时，我醒来，意识到刚刚不止差点被怪物抓到，还被姥姥和灵犀遗弃了。这个梦有不同版本，有时候怪物是海军陆战队的教官，一条狂吠的狗，某部电影里的坏蛋，或者是某个恶劣的老师。姥姥和灵犀一定会出场，而且总比我快成功逃脱。这个梦每次都能成功引发我的恐惧。第一次做梦时，我吓醒后立刻跑去找熬夜看电视的姥姥，向她讲了梦的内容，然后拜托她永远不要离开我。她保证绝对不会，不停轻抚我的头发，我才终于再次睡着。此后我的潜意识平静多年，直到法学院毕业后几星期，这个梦又突然再次现身。不过这次出现非常关键的差异，被怪物追赶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养的狗卡斯伯。那天晚上我才刚对他发过脾气，梦里没有灵犀或姥姥，而怪物是我。我在那栋树屋里到处追赶那只可怜的狗，一心只想抓到后掐死它。但因为感受到卡斯伯的恐惧，我也因为自己的情绪失控感到愧疚。最后我终于追上它，但没有从梦中醒来。此时卡斯伯转头看我，用那种专属于狗的忧伤眼神直直刺穿我的心，所以我没有掐死他，反而抱了抱他，最后因为能够控制脾气感到松了一口气。我起床喝了一杯冰水后回到床上，卡斯伯盯着我看，大概在想这家伙为何在这么奇怪的时间醒来。当时是凌晨2点，大概跟我20多年前第一次被噩梦吓醒的时间差不多。现在没有姥姥可以安抚我了，但地上躺了2只狗，身边还躺着我这辈子的挚爱。明天我会去工作，带狗去公园，和雅莎去购买家里需要的东西，然后回家煮一顿美好的晚餐。我的人生已别无所求，所以我拍拍卡斯伯的头，再一次沉入梦乡。本档案录制完毕。